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故事新天空。
朋友好，这是故事新天空，补回一句三人补助你，中秋节快乐
啊！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但是好像过了中秋一段时间嘞，
只是过了几天而已，
还不够吗？
因为我是这样子，我在上周四已经预祝中秋节快乐，到了周五就忘了跟两位战友伙伴一同恭祝听众朋友中秋节快乐，这是我有点小遗憾。
没事儿，
嗯，
我替你在这个五的空间里头祝福了，所以你放心。
哎，不晓得我们的听众家人朋友呢，在这个中秋节里头有没有跟自己的父母啊，或者自己的亲人，又或者是我知道有的可能是年轻的朋友，他们呢现在也正在上学，那可能在这个学校里头呢是跟同学一起过的中秋节的，不知道大家这个中秋节怎么样啊，有没有吃好吃的。
哎，我通常都是这样，
这个，我最关心这个。
我通常都是这样，因为呢，我呢，喜欢在中秋节以后买月饼，因为中秋前的月饼好贵，中秋后的还好。
哦，可是这样子就好像没有了那种就是应节的那种感觉啦。
没八月十五，有九月十五吗？姐？
嗯，
哦，还有十月十五，好的。
你独吃难肥呀，有没有跟教会的弟兄姊妹一块吃？
没有，就是买来吃的。还有一些人呢，我最记得了，就是喜欢吃这个辣椒炒月饼
啊。
但是呢，我
真的没吃过。
但是我就去了吃大餐了，因为我爸妈呢，刚刚好上个礼拜六。就是这个结婚周年纪念，所以顺带就庆祝这个中秋节了。
因为你是独生子女嘛，心田也是，你们在庆祝中秋节除了跟爸妈，有没有跟其他堂兄弟姊妹啊，好像我就跟我表妹一块庆祝啊，你们有没有跟那些堂兄弟姊妹一块庆祝？
有有有有有有，有我表姐，有我舅舅都在。
我还真的没有哎，我就从小到大嘛，我的印象中呢，就是我跟我的双亲在一起，在这个我们家有一个露台嘛，然后在露台那里呢吃月饼啊，赏月的，就我们三个，简单。
哦，所以你就没有享受过一大堆的兄弟姊妹那种情谊，对吗？那今天在那个旧点新看，我们就迎来三个结拜兄弟，他们那种友谊啊，那种义气啊，可比亲兄弟更好更理想。
成语故事，
中外典故，
热播剧集，
经典电影，
用广角镜，
用放大镜，
用显微镜，
用过滤镜，
横看
竖看
鸟看
细看，
旧点
新看。
今天我们来讲三个结拜兄弟的故事，他们虽然是没有血缘关系，可是比亲兄弟更亲。你看了刚进门的三弟吗？他个子高大，长相威猛，可是呢，他今天却像一条丧家狗一样，脸上还带着血迹。他一看见大哥就跪下来，惭愧万分，悲痛地说：大哥，三弟对不起你了，曹豹因我打了他， 就和他女婿吕布这混蛋里应外合，趁我喝醉了，夜袭徐州。那徐州怎么样了？嫂嫂安好吗？这个时候，二哥着急地问。他也是一个高个子，脸色暗红，长着长长的、非常好看的胡须，样子自带威严。三弟结结巴巴地说：“徐州已经失守，嫂嫂她现在城里啊。”二哥一听急了，火了，不禁埋怨说：“你当初自告奋勇的要守城的时候，你说过什么？大哥又说什么？大哥不是吩咐你不要喝酒，不要打士卒吗？今日城池失了，嫂嫂也被抓了，如何是好啊？”三弟说：“我实在无脸再见大哥。”说时迟，那时快，三弟拔剑就要自刎。危急之际呢，大哥赶忙向前抱住三弟，夺下手中的剑，说：“三弟啊，古人说，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了还可以缝补，可是手足断了就不可恢复原状啊。我们三人桃园结义，不求同生，但愿同死。现在虽然失了城池，我的家小也在吕布手上，可是我又怎忍心再让弟弟丢了性命呢？三弟，你不要再冲动了，我们来冷静地分析情况。城池本来不是我的，家眷嘛，虽然是被抓了，但是我估计那吕布也不敢对他们怎么样。我们可以从详记忆，设法把他们救出来。贤弟，你不过是一时之误，不要轻生啊。”说完了，大哥就嚎啕大哭。二哥、三弟看见大哥这样，也是忍不着一起哭泣起来。说到这呢，听众朋友猜到那三兄弟是谁吗？罗恩辉要为你介绍的又是啥典故呢？对了，这三兄弟就是刘备、关羽、张飞。要介绍的典故是：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
介绍一下这个出处哈，是唐五代的俗文字写卷《敦煌变文》里面有一篇叫《新篇小儿难孔子》，原文是这样子啊：兄弟如手足，夫妻如衣服，意思呢是衣服破了再缝又可以新了，妻子死了可以再娶，但是兄弟难以再换。当时指的是血缘的关系才是至亲，但是他真正给很多人注意流传后世，就是《三国演义》第十五回，刚才说的就被楚敬信的引用。当时呢，就是说张飞为没有保住徐州啊，害得刘备的妻子和子哈、啊，注意妻子不是妻子，是妻和子都被吕布绑架。他就想自杀，但是刘备当时说出这句名言：“兄弟如手足，妻和子啊，妻子如衣服。”安慰张飞，叫他不要死，指的是那种义气啊，兄弟的友谊比家人更重要。你们怎么看这一句话？我知道在网上的很多讨论，就黑刘备说他呢贬低女性。
但是呢，手足断了，衣服还是要穿嘛，对不对？
夫妻如衣服，就是说哎，可以换啊。
看我现在穿这件衣服2010年的，我现在穿了12年了，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比我的婚姻还长呢，这件衣服。
你不换的吗？
这衣服不一定是跟手足是有这样的差别的啊。
哦，但是
就是说的是两件事。
嗯，他的意思是衣服可以穿很多年。哎，说起来真是，我有衣服穿了几十年的，我是20多岁就穿，但是常常要拿出来洗。可不可以把拿出来洗当做夫妻之间一个回顾啊，一个讨论怎么可以改变呢、啊、或者是彼此的检讨期。
哎，我觉得我们是不是不要把这个风向带偏，我们的重心应该就是刘备嘛，对不对？刘备跟他的两个兄弟。
对，谢谢你把我们带回来。你怎么看刘备啊，当时这种场合这样说话？
我觉得刘备嘛，如果我是一个旁观者的话呢，当然我觉得啊，这个刘备在干嘛呢？说这样的一番话哈，因为说话呢有很多种嘛，他不一定要这么说，他这么说呢，我就觉得，他会不会呢？就也许他说用手足跟衣服来比嘛，那会不会呢？以后哈，他遇到了好的兄弟，就会把好的兄弟当衣服，然后呢把更好的兄弟呢就当成他的手足呢。
你想想三国演义里头刘备呢的儿子不怎么样，他的几个老婆都不怎么样，就只有关羽跟张飞怎么样嘛、哎、所以呢你就明白他说的也是有道理的。可能
你想说什么你快说。
就是说刘备他重视了他的兄弟情、所以呢他的兄弟呢跟他呢那个关系就很好，所以呢整个在这个三国演义的那个环境里头他就是跟他的团体很紧密咯。但是他不重视他的妻子跟儿子，所以这个也是整个在描绘这个小说的时候，他的妻子跟儿子也不太占很重要的位置。
我想问呢，那为什么一定要放弃其中的一方呢？就是说一定要为了手足然后就放弃这个妻和子呢？难道就不能两个同时爱吗？
我觉得他是有点耍心机，说话的艺术。如果他跟他的兄弟这样说、因为当时关羽在场，张飞在场，他的老婆和妻子都在场，他这样说话的话，他的两个兄弟就会为他死心塌地。可能如果他的几位夫人和刘禅在场，他说的那个台词可能不同。
对啊，乐意老师，这个就是小说嘛，小说的时候刘备就是要得人心嘛，所以你就要明白这个事儿。但是核心就是真的我们有些时候呢真的会两难的那个处境啊。还有呢对外面的人来说呢，我们可能呢会多一点迁就，但是对自己的家人来说呢，就是觉得哎呀他就好像我们自己啊，所以呢我们就很多时候就放弃了他们来换这个外人，讨好外人。
哎，你这么说我也有一点点的印象，就是呢我要拿自己的家人当例子了哈，就像是我妈呢可能每次呢有一些好的东西呢，她就会想说啊，我们先把这个东西呢先跟谁谁谁分享，就是可能长辈啊，先跟长辈分享，那我们自己的就晚一点再说了，就是会不会就像是这种比喻呢？
对啊，
这种感觉
好像晚风一样、跟每一个教会的人跟电台的同工开会都会约好时间，都标在这个日历里头，但是呢我从来没跟我老婆约会的时候标那个时间。
那为什么？
这不是该检讨一下吗？哎呀、你还说出来啊，
心情很激动。但这不是是否反应，其实我们心里当我们的家人是很亲的，所以得罪也无所谓，他肯定会原谅你的，但是外面的人就不一定。
茫茫人海擦肩而过，知心的朋友也就那么几个，喝一杯酒唱一首歌，想起那些岁月一起走过，不离不弃朋友兄弟，做个男人就要重情重义，风风雨雨同舟共济，吵吵闹闹我们依然是兄弟。江湖的路我们肩并肩，为了兄弟闯出一片
满岁月如何的变迁，情谊的酒今生永不变。朋友有难就要一起担，感谢的话不挂在嘴边。当年的情记在心里面，因为我们都是男子汉。不离不弃朋友兄弟，做个男人就要重情重义。风风雨雨同舟共济，吵吵闹闹我们依然是兄弟。江湖的路我们肩并肩，为了兄弟闯出一片天。不管岁月如何的变迁，情谊的酒今生永不变。朋友有难就要一起担，感谢的话不挂在嘴边。当年的情记在心里，为我们都是男子汉。
那一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就这样教训我的，她说哎，你现在出外去买水果，哎，如果你看见那些看起来比较快要坏的水果，比较便宜嘛，对吗？你肯定要买来给我们自己家人吃。但是乐意啊，如果你出去探访其他人，千万别这样，一定要挑那些最新鲜、最好看、最大的那些水果才拿去送给别人。那我后来长大之后，我觉得妈其实不光是因为她爱外人，而是她要面子。
我想很多华人的家庭嘛都有这种思想啊。刚刚欣婷也分享了，其实我的父母也是这样，特别是我的妈妈呢啊，好像是不是女性呢对这种人情世故的东西就特别的敏感呢？
刚才的讨论提出一个我在做这节目之前构思的时候没想到的一点，如果有些时候你好像表面，例如我妈这个行为，就好像对外人比较好啊，就宁愿买比较大的橙子，并不是对他们真正的好，反而是一种
客套
而已，真的是为自己的面子。所以反而呢亲疏有别，反而真心在他面前显露自我，显露真诚的就是自己的家人。所以会不会刘备也是这样啊？
这个很正常啊，你看你在街上你也穿一些得体的衣服啊，但是你在家就穿那些破洞洞的那些衣服啊，这也是，那你不是应该给你最好的那一面，给你的爱人啊，给你身边的人看吗？
可是我发现呢，这种思想是不是跟我们信仰上面，就是跟圣经上面教的好像不太一样哈？因为你看圣经就说爱人如己啊，就说你要先爱自己。应该说你自己吃到诶这个东西挺好的，你自己买来的这个东西享受的挺好的，然后再去把它分享给别人，这不是更好吗？
我经常看到那些打折的那些货，买回来挺好的，所以我跟别人分享，所以我都是给别人吃便宜的东西。那这个算不算真正的爱人如己呢？
我突然想起，其实刘备可能也不是真很爱兄弟们，只是因为在兄弟面前就会讲客套话，尤其是你的兄弟还要死，所以你就劝他万峰啊，我看你比我的家人更重要啊，你不要死啊，我的家人啊无所谓的，我随时可以更换。只是因为一种他就是外人，反而对家人可能台词就不同。
所以呢我又想起了就是一句话，就是我的先生嘛曾经就也会对我说，诶，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觉得他在旁边观察，他说为什么你对别的朋友呢语气啊各方面呢、啊、你关心他总是特别的这个温柔，对，特别的亲切，然后特别的在意上心，为什么好像到我的事情呢你没有那么的就是专心注注的在听他说话，就是他曾经有这么向我抱怨。
所以就是你们这些人虚伪咯，你看我爱人就不一样了，我爱人的看法啊，你说。
所以我后来我就反思了自己是不是把最亲密的人这种对我的爱对我的信任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就是总会觉得他无论我以怎么样的态度去跟他表现或者我跟他说什么样的话他都不会说我的呀，他也不会也不会唠叨我，他也不会埋怨抱怨我，就是我可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就是跟你倒过来了，我爱人跟我、跟我说呢，就是说为什么你在我面前特别正常，在别人面前你都好像疯子一样。
他所说的疯子是什么意思？是怎么疯啊？
乱说话。
难道嫂子喜欢你疯疯的一面吗？
他就是看到我一个人的时候挺正常的了。
其实嫂子想说什么？
我就反思了，就是我才是真正的活好、这个不是妻子如衣服，我就是妻子如手足，你们就像衣服，朋友可以换掉，老婆不能换。
你的意思是你在你的老婆面前才最有安全感，
活出一个正常的我。
哦，就不需要炫耀，也不需要引人注意，什么都不需要，因为在他面前你就有十足的那个安全感，对吧？是这样的意思。
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但是我没想过。
哦，那现在想啊，觉得怎么样？
慢慢想，慢慢想。
还有你老婆这样说啊，方夫人这样说，她是一种赞美，还是一种投诉，还是她是想她的意思？
她就是说，你出去的时候能不能正常一点？
哦
哦，
明白。
所以她也是好像你们一样，就重视外人多于重视我。
这样嘛？哦，她担心你在外面疯起来就影响他的面子
形象。对了对了对了、
你的衣服
招架不住啊，
他担心他弄脏衣服啊，就出去的时候疯起来把他的衣服弄脏。那你听起方夫人这样说，你自己有什么感受？
我也判断不来，我情感有点缺失。
可能就是万峰老师对着我们呢就没有办法呈现真我，只是在家里面呢关起门来呢他才能够做回真实的他。
嗯，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讨论非常有意思，把这个兄弟如手足，那个妻子如衣服，有新的角度去看。
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和你分享靠主得胜的故事，
一起软弱变刚强。你们应当壮胆。新天空与你共勉。
乐意小时候可能你们猜不到，很希望自己是一个女侠。
哎，
哇，
真的，我告诉你们，
你有没有骨骼惊奇啊？骨骼惊奇啊，才能够当女侠吗？
哦，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从小我爸带我去看电影，小学的时候看到那些武侠片，我那个年代，哇，我觉得他们很有义气啊，
快意恩仇。
对，后来我又看那个《射雕英雄传》，还有那个什么《神雕侠侣》啊，就是看后来就看小说了，不看影片。我自己就幻想，哇，我要成为女侠，我又很有义气，我要打遍江湖。我觉得后来回想，其实对我影响都挺深的，在我的心中一直觉得朋友之间那种情谊啊，甚至替别人顶罪啊等等，都是非常好的一种美德。但这几年我自己反思哈，人越来越老，我觉得其实你自己标榜那种义气可能也是对一种骄傲，就觉得我能凭我自己做得很好。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
所以你看很多时候这些谈义气呢，很多时候都是青少年的时候才说的。就是到中学生啊，就说哎呀，我就要替我的朋友顶这个问题，顶那个问题。但是呢，义气呢，是什么呢？有些时候好像很虚啊，就是一份对朋友之情。但是呢，最大的义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而牺牲，那个的义，他本来就是义，但是却为我们这些不义的承担了这个义的代价。
你的
意思，这个才是真义气。嗯，
哇，我很少呢这样直接的那个点赞万峰，我点赞他就是把刘关张啊常常强调的哈，其实贼啊也去拜关公，我知道哈，警察也去拜关公，但是耶稣为什么他们就不拜耶稣呢？耶稣才是把刘关张其实也未必做到的义气很充分的最好的演绎，
舍身
就是真义气，背起我们的罪，本来他就不需要扛的，他就自己没事干就跑过来扛这些罪。我有些时候觉得耶稣挺无聊的，为什么他这样无视然后就来救我们呢？这个是爱就成全了这个义。
万峰老师，你应该去那些监狱布道啊，或者是一些跟世囚啊那些讲讲道啊，分享一下，因为在他们心目中这个义气啊，很多黑社会等等都很标榜的，很重要的。
嗯，
不过我觉得你真的像万峰老师说的一样呢，这个义气要看你怎么去定义它。因为我也想起来有一句行走江湖的话，不是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句话吗？我想很多人可能当兄弟的嘛，都会讲过这句话。那其实这句话如果放在我们信仰里头的话呢，也是可圈可点的吧，对不对？就是有福同享，你把自己得到的福气然后呢跟别人分享，比如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把我们的福音啊，把耶稣基督救恩跟别人分享，这不是也挺好的吗？有难同当的话呢，就是说别人有困难的时候，别人有一些灾难的时候呢，你能不能够呢跟他一起的同行呢，跟他一起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呢？诶，我觉得这个好像放在我们信仰里头也是有他的意思的。
但源头应该是来自耶稣基督，没有耶稣基督很难有人真的做得有义气。
对，
其实在那个黑社会啊，江湖里面常常强调义气，但最后不是很多兄弟彼此出卖啊，很多这事情发生吗？
大难临头各自飞啊，
那不是夫妻吗？
所以你看一看我们的圣经罗马书里头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但是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愿意为我们死。神的爱还有神的义就是透过这样向我们显明了。
哇，万峰老师，今天你吃错药吗？
我就是平常很少承担这个圣经的角色嘛，读圣经的角色挺好的。
挺好的，那今天真的很特别，听众朋友，
难得正常的万峰老师。
果然是在家就正常。啊，这位今天他在家里录音啊，那听众朋友，如果你听不惯你就习惯一下啊，不过呢你意犹未尽也没有办法了，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呢你觉得我们故事新天空这个节目呢不错，那欢迎您呢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来收听，也可以呢借着今天的这一期的节目呢回应我们，以短信电邮，或者是还有一个新的功能啊，是语音的功能，这个是啥呀万峰老师？
对了，在良友电台的网页呢有一个东西会弹出来阻挡你的，那个就是语音留言了，那总之你就可以使用它弹出来，你就可以留一分钟的对话留给我们，分享你听过节目以后的感受。那也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硬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是万峰，
我是乐意，
我是新田，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